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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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没错。好，我们来进行那个，我们上次讲到二十页上览结束啊。在开始之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哈，我们的观有物品。这个有物品啊，在我这边呢，特别引了一个叫《般若灯论释》。般若灯论啊，灯论其实也就是中论啊，是另外一个本啊，另外一个翻译的啊。那他有个解释，那这解释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啊，有一个问题，他居然想说，那就是不了解佛法的人，他就说的一个观念，他说若无自体呀、啊，若无自体，云何名为诸法？若无自体。云何名为诸法？啊，既云诸法，云何无自体？哎，这个就是我们也常有的这种迷思嘛，哈啊，我们常有迷思，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自体，那你为什么还说它呢？还有诸法，你既然讲诸法的时候，应该怎么会讲没自体呢？这个论啊，也回答就是讲说，四谛所说啊。世俗地所说啊，哎，世地所说者，我不遮故，我没有说不行啊。世间的人所说的，我都容许了啊。世地所说者，我不遮故，不违现见，不违背眼睛，我们现在的六识所见的啊，所缘的，不违现见及世间所解，我不会违。被的世间人所见的，世间人所解的，有没有违背？没有。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啊，看似容易啊，但真正能理解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我们像其实就有无品，因为我们对法产生有无见的。这就两边见了啊。那最近我们在谈那个《回到世界略论》里面呢、啊，谈到为什么他在谈这个毗婆舍那的时候，一直在抉择什么叫中观正见。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中观正见。那如果纯粹光这个略论它的本文啊，其实也谈到了一些核心思想，但毕竟是少。那整个中观见的建立是先从这样的广面的各面来看啊，才能建立起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以我们现在来理解中论，其实是有点困难啊。一般他们有居士上网课，他说，不大懂，所以他们自动，降级，自动降级，自动降级啊啊！不过这个也是正常的，只是我希望大家哈，因为我们了解这很困难，为什么很困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自己让它很困难，因为这已经是累积很久的习性了啊，很久的习性，所以有时候要真懂啊，也还真的不容易。我之前也提过啊，一个解脱之见要建立啊，谈何容易？这个就是少之要又少的，能那么笃定的去建立起来，其实是相当少。那 因为如果见没有，其实解脱性根本也谈不上。我们说实在啊，连起码的方向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去修呢？啊，那这里面在略论里面啊，他一直在抉择诸宗诸派的看法。啊，那我们现在没办法谈这些。我们如果要谈的话，那个可能我就谈过说啊，其实以我现在讲，我们讲到这里啊。即使是我在大陆上课啊，我一过这个结束我已经上完了，那这里就上一半啊。如果是在大陆，我这五十几节课大概我就课结束了，我们就换下一堂。但你看我们的结束，即便增多了也未必懂啊。那我在那边讲完重论，后来讲阿含，阿含他们比较容易接受了。中论，不行不行，现在在谈心得的时候，我发觉他们的作业里面啊，谈到阿含的心得就多，中论，真的很不容易，的确是他很抽象渺茫，但我想这是一个事实。不过我想一个中观见的建立啊，本来就不是那么容易，那否则的话。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在宗喀巴大师他们这一个系统，他为什么对诸宗诸派的那种不正确的见，为什么谈那么多？很多都还是圣者啊，是不是？很多都是广学的人啊，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读嘞。那为什么都还能抉择出这种问题？我就讲说，像现在我们这样谈，我们都没办法谈得很细。因为如果以我真正要谈，我会用什么态度谈？我大概会比较偏向用中观论书的角度。可是中观论书，现在假如我们这样要具体谈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把这个论的每一个观点拿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对世间法、出世间法的错误观点拿出来做比较，那这样你的见就能被琢磨出来。那如果纯粹这样论的话，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但你不一定会用它，你不一定会用。所以我们现在在教学上，我们总是希望透过不同的角度的说明，啊，比如说我昨天也刚好在谈四十二章经啊，因为之前是用台语讲，现在改为国语讲。现在因为要也两头照顾啊，所以现在就是，不过这次讲，但主要是针对出家人在谈。那这里面有很多说几个难啊，就几个难，就是说在世间人修行人的哪几个难。如果从文字上，我们大概也可以大约知道。但如果这样讲的话，有没有帮助你？如果你不谈戏的话，有没有办法帮助你去作为现在你身心？你应该观察，但你没有观察到的，这个产生这些问题，就是说，有时候如果你的心思智慧比较细腻的人，当然你可以自己去观察，你只要得到个原则就可以。那假如没有呢？那只好我们从我们的身心的实际例子，把这个法所要讲的跟你的实际身心例子做个搭配的看，那可以帮助你说，原来这句话的这样的佛法的智慧。其实已经提供我对我自我身心的观察，只是我不熟悉，我不会用它。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应该是在建立一个能用的之见啊，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这个观念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它的确是在于荡除我们的世间的这种愚痴，我们对佛法的一种解读的错误，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变成非常实用。那相对来讲，既然是这样，当然就啰嗦。所以这样的啰嗦会产生什么现象？如果你没有相对的，很强的意愿了，你不堪，你会比较不堪，你不乐于去反繁复的去了解这些道理，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出来啊。所以其实也要看个人的因缘啊，但我觉得啊，其实不管我们怎么说了，我们不管我们怎么说， 那修行总是一个现实吧，啊，总是你要走的路吧，啊，这也是你的我们佛弟子一开始就建立的一个核心目标嘛。那你既然想修，你不能你观念不清楚啊，是，你观念不清楚，你无从修起吧。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重复在重复的，就是说你一定要很清楚你在求什么道。我们讲求道嘛，对不对？你应该有一个目标，我想要知道什么啊？这里面当然求道包括解跟行两个，但它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说我到底我的生死事是不是已经明了了？啊，是不是已经明了？这个他就讲说那个什么见性学道难，在四十二章经就有那么一段叫见性学道难，真的是见性难，因为见性是等于是一个法的核心啊。我们今天讲说见性，也许有人把讲到解脱的位置上，其实见性我认为它是知见的确定而已，就闻所成慧，甚至只有讲思所成慧。但如果你连那个见性，就是说你起码的那个法的正确之见，就是稳定不动摇的见，如果没有的话，你看修其实是很困难。所以过去的禅宗的确讲出了一个道理，他不断在寻求如何见性。但如果我们把这个见性用一个比较简单，因为实际上四十二章经也谈出见性的，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如何建立你的那种坚固不再带有犹豫性质的正见，应该是有这么一个很强烈的很明确的目标，说我想要让我整个修行的真正意义弄懂。那在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哪些现象？你会很谨慎，不懂再追问，懂了又因为一定会有所体会，体会完了以后想要印证，想要印证，因为这个是等于是你这一生的唯一归宿啊。你将你的所有的生命一切的讲话，就是我们的一生幸福都附托在这里了，对。像如果一般在家女众这样一嫁出去嫁坏了啊，怎么办？不过现在比较没关系了，哎，以前就不行了。那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结婚不算什么，可是修行很重要了。因为我曾经听到很多啊，曾经在我们佛学院啊读啊读一读，有的想出家，后来没出家。那没出家没关系，不一定要每个人出家啊，对吧？个人，但应该会学佛吧？应该会更精进哦，因为你读过四年呢。结果。果然四轮工商去了以后跟佛法保持相当相当远的距离。那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疑惑，那当初的四年所建立的，其中我还是其中老师之一，会想到这样去撞墙壁为什么？那我等于是没用嘛，是。有时候遗憾的是遗憾，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自己要不要选择这个都是随个人因缘啊。但因为佛法如果是宗教就容易被背离，但如果是真理就不会被背离。我今天不管你高不高兴，刚生完气以后吃饭了，把佛法讲到像饭这样就可以了。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待会还要吃饭，那个实质问题。它不是信仰问题，它是一个跟我生命直接关联在一块的东西。所以我们如何将佛法直接跟它确实的具体生活，那个修行的核心意义要先确定，否则的话一下谈很多东西啊，没用。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修道的核心目标。好，你可能今生不，你可能耗了很多年都还不是很清楚，但我相信如果你很明确的一直往这边走啊，你是会进步的。我们经常讲说我赶快修，我不要懂那么多， 没用啊，你懂了一下比你修很多都还多，你懂了 比你修很多都还多。为什么？因为你走错路嘛，你走错路。所以过去的人 要有一个很明确，像为什么一直在参，一直在参啊，他想见解，因为他要掌握这个核心的观念啊。所以求道求道，因为我们现在经常比较容易被那个说哦，赶快去自修啦，哦，叫闭关啦。我们比较很重视这个，好像叫实修，但我认为这叫虚修。为什么？因为你从头都还不知道核心的观念在哪里。你赶快吃药，一直吃药，有药就吃，你从来没有问过医生你病在哪里，对不对？那两，哎，你吃几头拉骨？我两头拉骨，我三头拉骨，哇，厉害厉害厉害，就这样而已。对，饭都没吃，改吃药，其他也没什么作用。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时候我们不大容易看到，如果以我的标准，我觉得有时候还不容易看到一个求法的真诚。所以求法真诚不是说你对谁，是你自己本身到底是不是真的很清楚什么叫轮回，那什么叫解脱，还有我的用心之术，我用心的方法应该怎么去拿捏，你会不会有任何疑惑还在？有没有疑惑在？如果有疑惑，这个就不能轻易的信任。我说实在的，即便是佛法，因为那是不是我怀疑佛法，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接受的是不是真佛法，这一点我必须疑惑。是，如果是真佛法，我相信，我相信佛，但我不晓得我现在理解是不是佛法，是我自己想的法还是真佛法，所以我不必须要。透过不是说我不断的寻求佛法的人家不断的跟我催眠洗脑，后来真的傻傻的把自己也卖掉，说我相信了，我相信你，不要再跟我讲我相信了，这没意思。这种体会不是真的你的，应该是你真的了解道理，真的是这样，不是谁跟我鼓励，也不是对谁给我催眠，这道理这样。那种由自己真的如实的哈，我就讲过，真知道都不一定正确。那如果你连自己都无法说服的道理啊，你修不下去。连你自己都无法说服的，你修不下去。所以这是很非常重要、很重要的啊。那所以说，看似很简单，但为什么？包括我们这里所谈的很多道理，基本上他辩驳的不是光不是外道，是佛门中人对佛法缘起道理的错误解释。你看哦，这不是光只是我们现在不容易懂，过去的大德很多就解说了。那这也才为什么龙树菩萨在这里又另外立个中论出来来辩驳这些问题，是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核心道理不清楚的时候，大小圣的分别能不能分别出来？能分别出来。像我这次啊，我其实是也没什么体力的，因为我在看问题的时候，看看我，因为这有点让我遗憾了。我本来那次到大陆，我上课是打算把尽可能时间是很赶，我是要把它讲完。那后来因为有一个论坛，我就去了。那这个论坛也有它的意义啦，但如果要论参加有它的意义，那论倒不一定有什么多大作用。论完我也忘了其他人在讲什么。没有论啦，因为他各说各的，甚至内容不是很精彩啊，没有一个核心论的东西。本来当初有一个法师负责的法师想要做一个类似圆桌会议这样啊，针对佛教现前的一些核心问题啊，论个那个所以然。结果大家变成本来就有八九个人一起论，现在变成二三十个人挤在那边，那每个人讲八分钟、五分钟，对，那个整个意义就不见了。那我就 结果后来马上回去会开完，我就赶快去上课。结果因为我讲的是延误了五天的课，那五天的课我后头就没讲完了，所以我跟人讲到那个只能简略的谈到那个佛法的那个实践的部分了。那至于后面的果跟大小的会通这一部分就没谈。那没谈也有同学，当然我讲完阿含，他们有很多对佛法的修学有更具体明确的肯定了。但有人在写心得的时候这样讲说，原来没有大小圣之分、哦、这样的。他们如果知道我第一讲我就讲得很清楚。当然这里只是也几位同学，我本来想要回答，我也没力气的，因为他们的问有些问题我一回答四个半小时了，我其实也没气的、哎、我大概 没多大力气 再回答一些问题。但我觉得 有些遗憾就是四位必其功啊！我要是我宁愿不参加的那个，可是因为种种因缘我参加，那这个没讲完。那我其实如果第一讲大家讲的时候就知道，我当诸位开这个课，并不是我当然赞叹，乃是我自己也受用阿含，但我不愿意都叫大家了解这个以后对大圣的道理产生的疑惑，或是就把它否定掉。所以我为什么前后呼应，一开头讲我为什么讲阿含还有它的意义，那为什么有些人请我讲，是因为我不会把它讲成声闻去，我不会把它讲到声闻法去，我会把它拉到我大乘法里面来，支持大乘法，然后建立大乘不共法的价值。可是后头没有在前后呼应就忘了，那忘了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说我想要回答，可是我也无力回答了，体力上也不大可以。那像这个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很多的见还没有很清楚，如果你见很清楚你就会分出大小，所以分出大小我强调的就是法实相没有大小，但如何在解释法的时候应机说法是有没有大小，如果没有大小就不需要这样的分了，就不需要讲这些，因为你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最核心的大并不是在实质法分大小，但究不究竟能不能更实际的相应实相，这就牵扯到大小。因为我就讲说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核心的价值出现在哪里，三圣共法，大家因为认为是三圣共法变成把三圣共法当作基本法，是不是我们一般也会这样想啊？不是，佛之根本法是佛法，佛之法，声闻法是对于佛的究竟道理的狭隘解释，是偏的。基本法是什么？大乘法，因为它是真正呼应了佛陀的本怀，这才叫基本法。那这个基本法声闻人不能真正理解，所以将这个佛法给缩小了，那我们只好回头去跟他讲说，本来在这里本来的标准是大学，那因为他们不能容易变成国中，那我们以大学跟国中来论，国中法变成是共法，但实际上究竟的应该是什么？大学法。所以我们把它弄相反了，变成声闻法是共法，是基本法，不是，是共而已，没有讲基本。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那边弄清楚的话，这个价值会倒过来。那这样理清的到现在，大概也是我这一家。用这种很白话讲的了，因为我不是也都同样产生这种问题，三圣共法共在变成是基本，是共但不叫基本，基本在哪里？大圣法，大圣法是佛陀本怀，是根本法，那别人不能如实相应法的，你不能把它讲说它叫根本，不是，根本在这里，是它不相应，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往佛法的本怀走，我们一开始建立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究竟实相菩提道， 这是我们本来的，凡是有缘的核心目标，终究目标已经在这里，不得已才方便方便，但是不得已，核心价值是成佛，佛告诉我们，我们当然成佛，成佛是大家最终究的目标，不是吗？那这是我们根本方向，不得已才退而求其次，不能把退而求其次的成为核心目标，这个观念很重要。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在我们其实不但是发心慈悲，还有基本见。所以说能真正把这个见谈得很清楚并不多啊，是不是？即便我们这样一直谈，能把这个法的先后顺序抉择到很清楚而不动摇它的根本发心很少，我们说实在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你不然你去问先把它包括在教学，所以三圣共法大概就是把三圣共法当基本法，不是大圣法才是，因为它是佛的本外，是佛的真实意，才是我们核心向的目标，其他是不究竟，是不得已，是应机说的，这个价值观。所以这个佛甚深意啊，从这里理解，那这个理解以后，我们就能够看到阿含里面所隐含佛所说的真实意。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道理去开发什么阿含经里面真正的真实意，是，那这样就对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像现在在抉择的时候，抉择到这样一句之差，共但不是根本，共不过是逻辑上的交集，但不是价值的基本根本，懂吗？几句话其实就点出了基本的认知差异，不差异，是不是？没搞清楚一点吗？这个我现在这里不能讲，我怕那个把很多道理讲出来又会变质掉，应该是时间吧。现在不能在这里讲。好，我们继续来谈这个。所以有些东西啊，我是在这里要谈啊，我们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种，不是做学问，也许你刚开始也不是很理清楚的。但如果你建议是真实为了解脱成就菩提道，那你这个问，你这个求法心就应该更深刻的去深入。也许看个人因缘这个因缘不大一样，但唯有很明确的这种目标啊，你这个佛法的之间啊才能很明确的不断在提升。因为我们如果不是很清楚我们要学什么，你这里听那里听，其实会不上来的啦，会不上来，并不是真的能将你的知见给净化掉。好，我们看啊，我们看那个第二栏啊，佛能灭有无，如画家瞻言，经中之所说，离有异于无啊。三佛家瞻言经中啊，佛未说正见异，离有离无正见啊。你看，所以正见不是光嘴巴讲说有无就没有无，不是啊。这个我们现在叫无而离有离无，这句话我们要记下来，那还不简单，四个字而已啊，是不是？你能离吗？所以我讲说，你不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语词结论式的就纳受这个结论，但你不是真的能放下有无的执着啊。所以这个有无的执着必须要你深刻的思考啊。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啊，其实是很乐意怎么样，你提出质疑来，你透过提出质疑来真正把你的疑惑给看清楚，然后给解决掉。所以你会讲说佛法讲理有理有，明明有无，为什么佛法说理有理有？所以我之前跟他讲，我之所以提出质疑，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佛法，是我真的还不能接受你所谓的理有理无。我准备接受，但目前我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接受，很简单嘛，你不用委屈自己吧，不能接受，那我们就来谈啊，那你认为有无在哪里？就来谈了、啊、 是不是？那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核心彼此共同目标，可能我们会谈得面红耳赤啊，很怎么样，没关系，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我们都是为解脱来，哎，这会得到沟通处，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我们会有一个共同价值所在，所以我们不会产生根本的对立冲突，因为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可是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我们要化解，就尽量把疑惑拿出来。像比如说，我们假设，啊，有人有一次我在上课，他们讲说，如果我们对法师你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为什么不能提？他说有时候我们体会怕这样会给他不好意思。我说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请我来啊，因为这不是很怪吗？是不是？那我说我不大会，我也不大会你提我就接受你好，但是本来就可以提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一提，我要是回答的有点犹豫，我的见过，这里面有两件，可能有两个现象，就是说第一个根本你会不会动摇，再过来是事项经验会不会前知道，这里面有两个现象，现象的经验唯有我全部知道，但根本你就知见的部分，就是法则性的东西啊，这个关于这知见啊，一般来讲不大会动摇，就是说你可以懂得根本的道理，但并不表示你对世间一切法的实际相能说明清楚，不一定，所以不要把它混同，不要混同，就是说对某些道理，比如说我们对世间事的某些事情判断错误，并不表示这个理则它的理则认知是错误，为什么？因为判断事情牵扯到很多因缘，要很熟，掌握很清楚，如果这个因缘本身你掌握不彻底，你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但这个是关系到实际上现象资料的关收集，并不妨碍他对法则的掌握，并不妨碍。好，那如果人家在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别人问我们属于经验式的东西，你不懂你也很坦然，不懂就不懂，可是你如果问到法则性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动摇，直接有问题，所以有问题不一定完全错，但就是中间有杂质在，你的见还不是很清净，不是很清净，不是很清净，你才会说当一个道理出来的时候，你无法当下的去抉择它，你不能产生当下对它的一个抉择能力出来，就表示我们见其实还不是很够啊，就像说我们对三法印要是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无法抉择一个这样的法，对不对？好，这样的法是佛所说，但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我在理解这个法的时候，有没有带着三法印的印记在里面？有没有带着这个印记嘛？那个印，就说你如果解读正确的话，你在解读这个法的时候，有这三个特征在里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会带着这种性质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佛法的解读，你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对，不一定，你引经据典你必须要解读的具有三法印的特质在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算引经据典，经典对你错，就知道三法印的用意在这里啊。所以你要懂三法印啊，不然呢所以我这考试就是说你用三法印来抉择你的方法为什么是佛法，告诉我，也就是说念佛法门当中有人就抉择念佛法门当中为什么是佛法，也都讲到一点啊，但实际上还不容易把那个念佛法门里面谈出为什么，因为苦集有无常无我相，所以我的念佛是呼应这个无常无我而施设的法，所以我的念佛法里面有没有无常无我印，有，有没有涅槃寂灭印，有，你要很清楚，所以即便别人再怎么诽谤这个法门，你不会动摇，为什么？你一些南传的人来讲说我们不念阿弥陀，那是你的事，他说你那个非佛法， 你只要跟他讲缘起法是不是佛佛法，他说是，那我就是。为什么？因为我的念佛法门里面有无常印、无我印、涅槃印，而这个就是从缘起法建立的。你要说我做，只好否定你自己，看你要哪一边，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见的一个建立啊，就能这样的文章啊。所以你看到理有的佛为正见啊，佛为说正见，理有。若诸法中稍决定有者，佛不应破有无，就是稍的意思。这个稍其实应该就是稍了，就是说只要抓到一点点有无，佛就不会破有无。为什么？那就错了啊！明明有无啊，简单这句话的念法就是说，如果在法当中能找到些许的一分自信法的话，佛就不会破有无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有法是有无啊。但你看哦，我说诸法稍有没有稍许的一些决定有，找不到，所以佛才彻底破有无啊。这是一个智慧的观察啦啊。佛不应破有无，若破有，则人未为无。佛通达诸法相故，说二句无。你看啊，无，有没有无？你看啊，无，你看看啊，无就是无。为什么无？你看有没有无？无有没有无？那你能不能现在你的心里能不能觉得什么叫无无？你对无无能不能解释他的意思？你要对吧？富富得正，哎，没有，这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不要把数学拿出来用啊，是无无，哎，有了嘞，越富富得正，不是这样的哈。你认为无有是无的，无也无，什么叫无？为什么在这里会讲无亦无？那这个无是吧？两个无是不是同一个意思？当然不是啊，同一个时间那就变成最迟的。那不同意思的话，那这两个无是怎么解读？就是关系到你的认知了，是吧？你那当然前面的无是有一种，你这个无是有自信的，是被安利的假法，因为你那个无是针对有来的，那有这个有这个东西才是美。所以即便无是无，即便第一个字的无是无，但这个无的存在被之前的有所肯定，所以变这个无变成有意义。但如果无没有，那个相对于有的无有没有？没有。所以连无的概念要安立无的特性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亦无。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在讲吗？法要不破遍的话，你看留个尾巴，破有留无依然是有，破有留个无啊，依然是有，破浊留个右，请问浊跑个开吗？为什么破浊留右，右在浊就在啊，是不是？所以他在这里讲说，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时候，当我们在确定有无的时候，你用什么角度来立定有无？因为如果你生有无，马上心就系在那里了。你要知道，只要稍许有，其他就全有了。不然我来论证，你随便讲个有，我就有完了，世间就有了。你只要立个有，我可以让你所有世间就马上成立哦。为什么？只有必有，只有必有，只有必有，必有一直等等等等等等，一直安利起来。你不知道那么危险的，我只要那么一点点，那一点点就全部了。你要知道，所以说你可以很谦虚，我只要那一点点，而挂金背你啊，你可以在梦中里面躲在一个小角落。哎呀，我那么谦虚，你看我都已经在墙脚下了，你就留着我，不要再把我铲除掉了。 啊，那梦中有的人哇住了很大的地方，很魁梧，享受很多，啊，他一个躲在小角落的，那我们就讲说你看你应该去打击他们啊，我就一个小角落而已啊，啊其实还不是一样，就算再小小小小小还不是整个梦，是，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身心当中由这个原则告诉我们什么，假如你了解这个道理，若诸法稍决定有，就稍微都有，稍许有的话，佛不会破有，那因此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辨破一切有有，那这个佛法原则原则到如此彻底，因此它产生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意义，只要你认内心当中以诸法毕竟空寂不了解，有任何丝毫的著作，你就可以说你违反这个道理，知道吗？所以当你在佛法的论证当中，不管你四出世间法，你只要伸手伸脚，即便是一点滴，你都必须要起个质疑，我呼应不呼应这个道理，因为它不容许有稍许，那不稍许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伸手伸脚去干预什么，干预有，然后还有干预无，连无都不行了，没有那至少有有无吧，你又跟我计较，你出来出来出来，那个都不行，那个都不行，是吧？所以你如果有一个核心见，你就你看很简单，我不增不减，所以内心容易产生的污垢是不是被这个见所容易照见出来？为什么？即便微小都很大，即便你的执着很小很小，对一个实际的观察来讲都是很大很大很大，为什么？因为那一点等于是所有一即一切，所以会有一种很强的观察，所以你那个观察力会产生什么样，你无所执的原则照见一切两边之间，为什么？多一不行少一不行，如果你本身有立场，你就容易会什么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自己立场的那一边，就是说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自己的影子，看不到自己所挂碍的地方，你如果有所执，就会有顺应不顺应的那个顺应处啊，你就看不到，但如果连自我都不安立，一切法都不安立，所以只要你稍微一动就体会得到，这个标准就容易出来啊，这个觉察就容易敏锐啊，那所以说因为一切法都不能执，所以你对于你在行持一条路当中的理解，只要你有一沾染一点，你又发觉这一点就是很明显就是挂碍住，一定要理清楚，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所有你所安立的东西一定建立在什么空义上，就是说你所有要对于佛法四出世间法的安立一定不能离开空义，所以一旦不离开空义，一切的施舍就成合法，就成合法，所以你就会容许世间有什么众多缘起无尽的差别，你能发觉说这个有它的意义，这里有它的意义，那是不是究竟的意义在哪里，你不会被世间相对的意义给模糊了你的根本发现，这个其实很重要，这个是这个才是你的智慧，这你才不会被这个琐碎世间相对待的东西模糊了你主要的判断，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是很重要的。好，是故如因舍有无见，故此若法实有性，后者不因异，性若有异相，事事终不然。若诸法决定有性，终不因变异啊。我们今天讲说诸法，好，那你跟我讲诸法啊，你说那一个，好，那一个，那我就跟他，那一个是指哪一个？我说那一个啊，那一个，从某年某月某日起到某年某月某日止的那一个，那请问你为什么有时间前后？因为有现象变化，那你又说它有啊，有怎么会变化？马上就破了。 你说那一个，那你跟我讲那一个是哪个？开始讲了，讲问啊，众多相。那问题，自性法唯一相，怎么会有众多相？所以当你在立一个法的时候，你马上照理讲，如果你够细心的话，你的见很稳的时候，当我从多元来立一个法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破那个法，懂吗？你从多元来立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法早已经无自性了。为什么？多元。所以我说我们的见啊，当我们在伸手讲的时候，其实，所以我们现在啊，有时候啊，对世间的事情呢，有时候、不知道怎么从何谈起的，因为众生起码的判断，自己处在相对的矛盾当中的东西太多了，他不知道他的前后的问题已经矛盾了。为什么？他的思维很散乱，思维很散乱。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东西也是一样，当你认为说这个东西有，那我就讲说有哪几种有，那你就讲出它很多的性质，那这个性质就不是说出它有众多缘。那众多缘一旦是一个自性，就是自己有众多缘和合而会生灭变化的，当然是无自性呢、所以你变成只要把那个自性的执着拿掉就可以了。他说若法实有性，则不应有变异啊。若定有自性，不应有异相。定的意思你看啊，他就用定给你定下来，定就不能变，因为自性是不会变的。那如果有定性还有变，不合理。那问题，没从变当中你如何认识一个法？你无从啊。如果法本身没有一个定性的话，你怎么去立定一个法的存在？你找不到啊。如上真经喻啊，今现见诸法有异相故，当知无有定相。无有定相的法，当然是无定性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这种观念的时候，变成它有一个抉择，一个观念。我们这个见要是很熟了以后，那会产生什么样的价值？假如这个见很笃定，只要我去观察，只要让我执着的东西，我看到它的什么变动，我就对它的执着就放下。我看到诸法的不安相，我对它的执着就开始失去信任。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告诉你，凡是众缘所成，都非真实。所以现在要你放下很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东西啊，我就一直讲一个道理，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对墙壁会有信任？因为它的变化像你感觉不到。我为什么走水泥桥比较安稳，走吊桥会不安稳？因为一个会动，是不是？如果这个绳子哦再细一点，就没有人会走了啊。那如果里面的板子已经破了好几个，这里很多人大概用爬了过去了，是不是？我们以前比较没那个照顾，我们以前国中的时候到那个台中头汴坑啊，过吊桥，那个吊桥哇，这种木头东吊一块，东吊一块，还骑脚还要牵脚踏车，不过那时候傻傻，大概命也不大值钱，死一两个大概没关系，所以大家老师也跟过。现在没有老师会带你们走这种桥了，我们都没关系。十一两个应该没关系的，六十几个，两个还满班的，满满的，没关系，我没关系，我们还是这样骑过去，吓得要死。为什么吓？不安稳呢、板子掉了好几个，走水泥的都不会啊，为什么？看不到无常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断的鼓励你，从你现前所依赖的法，看到它众多不安相，你的心就放了，不敢信任了。是不是？你光是用想的没用，看清楚，它就是这般不安。所以，当你不断看到众你所持的法是众多不安相的时候，其实啊，众生会产生一种怎么样隔离的苦。但真隔离苦的某个意义，代表的是依赖的苦不见了，慢慢舍，就有这种现象。好。 故事若法实有性，云何而可异？若法实无性，云何而可异？异的话就是有变化嘛。若法定有性，云何可变异？因为有定性的话，唯一你这个自与相违啊，你讲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跟你自己所定义的是背离的，因为定性，那怎么会变化？好，所以我就讲说，佛法其实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天天都在碰的事情，但就是不愿去面对。为什么？被习性所遮障掉。我们同时在感受无限的无缘起，却在无限的无常的缘起当中，却在这个无常当中依然继续性的，就是这样，很有意思啊。他面面所见的都没有一个刹那的，但竟然就在这种无常因缘生灭之处啊，还一直不能舍，这就是我们的颠倒。所以有时候这条路里面啊，我你那么想象，假如你很清楚这个道理，看到众生就说，我就跟你讲没用了，而且你也碰过了，你为什么还要吃？你为什么还要吃？他不但还吃，他继续吃。佛菩萨，请你保佑我，加强我的执着能成型。佛菩萨真的，你看啊，他就明明这个错，而且像我就讲说，如果佛菩萨求我啊，我求佛菩萨，那佛菩萨就我就求佛菩萨，请你满我的愿。要是我当佛，像我如果发觉我是佛菩萨，我很快就疯掉了。我说实在，我想过，我可能会疯掉。不要你来求我，我要不要满你的愿？要。当我知道我满你的愿的时候，你后头会更苦。但要不要满愿？你不知道啊。因为我满愿的话，会滋长你对他的执着。就是，假如我现在满你的愿，还有机会把你带出来，那我就可以。问题是，我现在满你的愿，你就继续一直下去了。我也无能力把你带出来，那请问要不要满你的愿？以我现在来讲，假如你同时跟我祈祷，哦，就想说啊，诸佛菩萨，请你让我解脱啊，我想要超越三界。那没多久，你跟我讲说，拜托啊，为了要超越三界，请让我股票涨啊。我一定会狠狠的让股票跌到底。为什么？那这样你就能真超越三界。不管怎么样，因为如果世间那么一切如你愿，你还想舍利？我不相信。那么可爱啊，所求皆满愿。你看什么都满愿的时候，你还会想离开吗？那为了要让你离开，我当然要让你所求的皆不满愿。可是我如果是观世音菩萨，可是我又已经话讲出去的，闻声救苦皆满愿，可是他现在要这个，可是又要这个，所以我如果是观世音菩萨，我天天擦白花油。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休息一下。